Hello，亲爱的西雅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这一期的节目呢，依然是真的是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哦，依然是讲非常劲爆的关于情感的故事，而且是在生活中真真实实发生的案例。那哈尼呢，经常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这些爱情的故事呀、案情啊，希望呢大家从中呢去可以吸取一些经验，也吸取一些教训啊，想想呢自己身上或者说你的周边啊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其实啊，这个男欢女爱啊，谈情说爱，很多事情呢我们都是会遇到的。有一句话说什么叫做幸福的婚姻呢？幸福的家庭都是一个样的，不幸呢是各有各的不幸啊。但是呢，我觉得其实讲到这个不幸啊，你在这个情感当中遭遇到的痛苦和伤害呢，往往很多时候都是非常非常的相似的。那今天的话题呢，是关于什么？是关于依然是男女之间的故事啊，到底是真爱还是甜蜜骗局？OK，再次提醒大家呢，我们节目收听的方式啊，除了车载的收音机两个频率以外呢，还可以通过我们官方的 App，还有官方的网站来收听。可以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搜我们的官网或者是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哈尼。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个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的陪伴哦。好，那今天的话题呢，有一个名字啊，叫做消失的前女友。那大家在现实生活中呢，在真实的这个交友啊，尤其是主要是针对啊，想要脱单、摆脱单身，想要去相亲啊，或者说想要找男女朋友，对不对？遇到过什么样的问题呢？都可以跟哈尼来分享啊。那可以到我们的官网来找我啊，给我留言，在后台可以给我留言说，哎，我要找麻辣魔力主播，爱情麻辣烫节目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哈尼，哈哈笑的哈女这么一个你，来跟我倾诉一下啊。那我来看看呢，帮你把把脉，是不是？看一下呢，到底你在面对你的情感世界的时候，哎，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你在遇到了什么样的人，又有什么样的状况啊？你分析不清楚，那有哈尼来帮你。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消失的前女友，内容也是相当的精彩，相当的劲爆，千万千万不要错过。首先来听一段录音。
我一直做梦，
梦见我了吗，小宝贝儿？
梦见买包，哎呀，好烦。
我就猜到是这样的梦，老婆是不是又看上什么包包了？
我的包包挂了一点，不开心。
宝贝，没事，马上你另一个包就到了。小宝贝儿，你身上的钱够用不？
不够过双11，等你娶我呢，不想累了，想有个家了。
感觉是被诈骗吧？我这里呢，大概有100多个，然后1314啊，大概有个3、4个，然后还有3、3、4、4啊，中间这些，1万多的有2、3个，像5200的这种大额的，大概有8、9个吧。
你怎么跟他花了多少钱？你自己知道不知道？
半年左右的时间吧，支付宝、微信，还有这个淘宝上，大概的话也就是有个29万多。如果说加上吃饭还有其他的下来的话，就30万左右。很崩溃。我发现这种事之后呢，我7天的时间我都躲在家里面不吃不喝的，不只是说用恨来着，我都想着宁愿惨也好，哪怕是你死无全尸，我都不会说有一点怜悯。
马先生给调解员拿出了厚厚的一沓 A4 纸，里面都是他打印出来的给一个网名叫 Angelababy 的微信账号的转账记录和购物记录。调解员留意到，马先生给这个微信备注的名称是“公主宝贝老婆大人”，而且转账的金额几乎都是520、5200、1314、3344等很具有特殊意义的数字。
19年左右的时候吧，然后我在这个抖音上认识了一个朋友吧，两个人在抖音上当时不是有那种点赞、评论和互动嘛，他会很主动的这种回复。后来的话，认识之后呢，就加了微信，以这种方式呢，慢慢的就是发展为就是这种看 似说什么情侣的关系。
看似情侣的关系，马先生的说法让调解员非常疑惑，为什么他会这么形容自己的这段恋情呢？
去年四月份的时候吧，四月十八号我记得很清楚，偶然的一个机会，他在做这个美甲，然后呢我都说过去找他，然后他呢也不让，没有经过他同意，然后去了，去了之后呢打电话不让见，然后呢我就在这个车库的门口接到了他，接到他之后我看到车上有一个男的，然后呢就和这个男的当时呢也发生了争执，还动了手。
这个男的跟他是什么关系？
也是类似于我这种关系。
你是怎么知道的？
因为动完手之后吧，那个男的把所有的微信我看了一下，也是喊得很暧昧的那种称呼。看到这些之后，我当时都很崩溃了。
马先生是在2019年的9月份认识了名叫贝贝的女子，两人很快就确立了恋爱关系。
我抱着就是想两个人将来会结婚的目的。他也说，哎呀，你是我最想嫁的男人，然后说这个话。
马先生说，他之所以怀疑自己遇到了诈骗，是因为贝贝的有些言行举止让他感觉很不对劲，所以他试探了一下贝贝。
我用其他的微信化名试探过他，然后他也是迫不及待的想和你一起吃饭，甚至还跟你要东西。他自己亲口承认，他说我花你了有几十万或者是100多万。有的时候他会经常跟你说，哎，你看这个东西贵吗？10000多，什么怎么怎么样。
在马先生的带领下，调解员来到了贝贝居住的地方。
OK，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在这里提醒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一档在空中和你约会一起谈情说爱的节目，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今天这个故事呢，有一个名字叫做消失的前女友。那我们刚才呢已经听到了第一段的录音啊，我觉得还是比较清晰的。那在这儿呢，我再给大家来捋一捋这个脉络哈，这个故事的脉络。说呢，有一个30几岁的男子在2019年的时候呢，通过抖音平台呢认识了一个美女。哎呀，这个男的嘛，对吧？绝大部分男人呢都是看颜值的，见色起意呀。其实抖音上，我们别说抖音了，除了这个视频以外，你说照片对吧？大家肯定，尤其是女生都得美颜呢，是不是？那现在抖音像这种视频呢也是可以美颜的，那就见色起意了，就看上了这个女生了啊。那这女的呢也表明自己是单身，所以两个人呢就在线下啊真实的生活当中呢就开始谈起了恋爱。那这个女生呢也是非常的有手段，非常的有技巧，知道如何让男人为她花钱。那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啊，就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了他俩的这个在微信上的一个对话啊。这个女的就会说啊，我做梦了，不舒服。那这个男朋友就很关心啊，哎呀怎么了，做了不舒服不开心的梦，宝你怎么了？那他就说啊，我梦见买包了。这话呢一听是吧，这个男朋友就知道了，哎呀这老套路了。说明什么呢？说明这女的呀之前就老叫她男朋友给她买名牌包啊。我看了一下这个记录，是买名牌的。而且呢这个男的呢就是跟这个女的分手之后呢，还把所有的账单，就是给女朋友转账的账单还有通话记录呢全部都打印了出来，就是要给记者来证明说我在我的这个前女友身上花了30万元。那是在婚恋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上啊，前提下呢他才为他花了那么多钱。为什么他现在要找到栏目组，要找到记者帮忙呢？那就是因为他觉得他被骗了啊，所以呢想找到前女友，把这在他身上花的30万都拿回来。在恋爱期间呢啊，尤其是在你们两个人还没有开始谈恋爱之前，但是如果彼此都有好感，而且呢你已经感觉到了那种好感，我先说清楚情况哈。我觉得很多人在谈恋爱的时候，他完全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就他 其实现实生活中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但他在自己的世界里，在自己的脑海里呢，已经是完成了一整部的大戏。他就会在想，他永远都在想，站在他的角度想说啊，他就是应该这么想的，他就是那么想的，就是想对方怎么想的啊，我们肯定是怎么能怎么样，我们应该能怎么样，不管是当下的还是未来的，他都已经自己设计好了剧情。可是呢，事实啊，往往呢是事与愿违的，所以艾斯黛拉·哈尼在这边提醒大家，两个人如何知道对方是否对啊，对方呢对彼此有好感，那一定呢是要通过你多花时间和精力和对方相处，和对方交流沟通，你才能知道说这个人他是不是真的对你有感觉，你们是否有可能有未来，对不对？那这两个人呢，我觉得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认识啊，倒不是大的问题，但是啊，也还是要提醒，在这个时代呢，很多人是通过网络去认识啊、这个男女朋友的，甚至可能是成为夫妻了啊，这个都很正常。但是呢，就是说，可能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我宁愿呢在现实生活中通过朋友介绍，或者说亲戚介绍，或者是父母、啊、家人给安排的这样的相亲，我也不会在网上找。我觉得这种想法呢也太决绝了，太绝对了。毕竟呢，就是说，不是说每一个人你的社交圈子、你家人的亲朋好友的这个圈子就特别大，你就能找到合适的人。所以这样呢，反而是局限了你就是说去择偶的这样的一个可以选择的范围啊。但是呢，这个时代的产物，你通过网络交友呢还是非常需要慎重的，因为我们真的是通过信息新闻啊，这么多的这些平台呢，都能够了解到说网络诈骗、网络交友诈骗是越来越严重的。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故事呢，消失的前女友到底是真正的在谈恋爱，还是以恋爱的名义去骗男方的钱呢？故事继续。
再敲一下，敲一下，跟他说你是谁。
你再打一个试试，我看听一下。
我这个肯定打不通啊，我电话早都拉黑了。关机，来，我用我这个手机打一下，你再找一个这个，电话也是关机。
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说这号还有没有其他号？没有。
马先生决定带着调解员去贝贝所在小区的地下车库看看。
这的话是应该人还在楼上。
再次回到楼上，马先生加大了敲门的力度，这次门开了。
今天的这个男主呢啊，叫马先生啊。马先生呢是在女朋友的这个平常生活的一个状态当中呢，哎，发现了一些不对劲啊。有时候呢啊，马先生想见女朋友的时候，女朋友呢就会非常刻意的谢绝回避。那有一次，马先生呢就在女朋友不允许的情况下，偷偷的来到了啊这个女朋友呢做美甲的地方。哎呀天哪，抓包了啊，发现了有一个男人开着豪车载着他的女朋友，那两个人呢就发生了肢体的冲突。那另外出现的这个男人呢，也是跟马先生表明说他也是这个女的男朋友，并且翻出了两个人之间的微信的聊天记录啊，这个叫法呢也是相当的暧昧。那这个时候呢，马先生就觉得彻底的清醒了，就觉得说啊，果然他的这个直觉是对的啊，这个第六感是对的，女朋友不只有他这么一个男朋友。这个时候呢，他的女朋友呢也没有想要挽回，但是呢矢口否认，坚决不承认自己是脚踩两只船，反而呢是在微信记录里面啊，就是看他跟马先生之间的微信记录啊，他说啊，觉得这个马先生太计较了啊，尤其是在钱的方面，他就说另外这个男的呢对他非常的大方，比如说他的这个信用卡要还钱的时候啊，跟对方要个6-7万，对方反而哇非常的爽快啊，就拿了个10万出来。女人呢就是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对比，就觉得说她想放弃马先生了。 那这个男主马先生呢，就非常的不甘心啊，他就觉得说，我在你身上一年多的时间花了30万人民币啊，这个时候你说分手就分手，怎么可能？现在马先生呢，你看他在跟记者的这个交谈当中呢，也是这个显露出了他的这种愤恨啊，竟然说出呢，巴不得对方死无全尸。那我们在很多的关于说网络恋爱诈骗这样的一些案例当中呢，能够知道说有很多的男的啊，连对方就是这个所谓的网恋女友住在哪里都不知道，真实的姓名都不知道啊，真实的工作也不知道。这个马先生呢，还是知道他的这个所谓的女友住在哪里的，所以就带着这个记者呢，就来到了女方的家门口，可是呢敲不开门呢。接下来呢，他的做法非常的聪明，带着记者呢下了车库，看到啊前女友的这个车还在车库里，所以他说他的前女友一定是躲在家里不出来见面，所以呢又带着记者上楼，更大声的这个敲门了啊。果然这个门开了，接下来是他的前女友会出现吗？
我想干啥？你女儿干了什么事？
超不超？
你女儿干了什么事？
放炮过，回来咱不超放。
不是阿姨，
跟你说，
我很理智的。我这样跟你说，阿姨，你家里面甚至吃饭的餐具的这都是我买的，包括这屋里面的地暖的钱谁付的，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我付的。
我哪里知道？我也从来也不问他这事儿，我也没跟他在一起。
马先生告诉我们，自己之前来找贝贝挽回损失的时候，曾经见过贝贝的母亲一次。
上一次我跟姑娘出去下到楼下，我一次都没见过他母亲，所以他俩谈朋友，我一次都没见过。他在地下室楼的时候，我说要不你等着，我慢慢我来换你。
开门的呢是前女友的妈妈，那马先生呢之前也跟前女友的妈妈见过，是因为呢上门索要这30万元。妈妈说可以替女还债，真的会这么做吗？ OK， 亲爱的宝贝们，我们的定点广告要到了，广告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你想获得一张图书卡，用以免费借阅、下载或在线阅读书籍、收听音乐、观看电影和电视节目吗？请从申请中文图书卡开始，并通过 www.spl.org/ZH www.spl.org/ZH 在线查找有关使用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其他信息。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节目。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一档在空中和你约会一起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那在这边呢要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同样也要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们的收音机，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你的关注和锁定。那除了这个车载的两个频率以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网站和 APP 来收听节目，可以搜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继续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关于消失的前女友。那我们刚才呢听了两段的录音了，那如果说你现在是一不小心刚刚跳到这个 频率。那哈尼呢再来给大家捋一捋啊，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故事。那我们说到呢，这个马先生啊在抖音平台呢认识了一个美女，那就想跟她谈恋爱，而且呢他的这个所谓的前女友呢当时也是表明说，哎呀好累了，不想奋斗了，想结婚了，想有一个安稳的家啊，其实就是意思就是想找个饭票嘛，对不对？那在这个恋爱期间呢一年多的时间当中啊，可以说马先生算是比较大方的，为对方呢花了30万的人民币。可是呢竟然没有想到被他抓包，他的女朋友脚踩两只船，还有另外一个男人呢是跟他有交往，不仅暧昧啊，而且呢这个男的也是非常的豪爽大气，也是在为他的女朋友花钱。那这个时候呢他的女友就提出了分手。可是呢马先生心有不甘啊，他觉得说他的所谓的前女友呢是以恋爱的名义来诈骗他的钱财，根本对他就不是真心实意的。因为呢他还通过微信的小号去试探他的女朋友，发现他的女朋友呢对于陌生人也是非常的热情，甚至积极主动希望尽快的见面，所以他更笃定说这个前女友是个诈骗女子。于是呢他就找到了栏目组啊，带着这个记者呢上到女朋友的家里，想要找他理论，希望说记者可以帮他呢把这个30万块能够拿回来。女朋友的豪车呢是停在车库里，可是呢敲门应门的是他的妈妈。
说出这样的话证明您对他之间的这种经济纠纷应该是有了解的。
他和他
罚
了多少钱我也不知道，看朋友了是不是，这不可能说不花钱，你啥都不付出他不可能给你的，是不是？
我没发现刘杰之前是什么样的态度，发现刘杰我俩打架之后，我看到刘杰的那个聊天记录，你知道我多崩溃吗？这种事我都不想说，说出来丢人，这不是人干的事儿。
马先生突然说出来的名字让调解员有些疑惑，那姓刘的先生究竟是谁呢？
我对他的了解呢就是已婚呢，在这边呢给他花了大概有100万左右吧。
不是这个事你是怎么知道的？是刘杰告诉你的还是谁？
他告诉我的。
不是，我特别好奇哈，你跟刘杰你们两个是4月份的时候你们两个是发生了冲突，打了架之后为什么后来你们两个又能联系到一块了呢？
除了马先生以外呢，那我们刚才提到说跟马先生打过一架的那个男的名字叫做刘杰，而且这个刘杰呢就是从他的前女友的嘴里提到说这个刘杰啊只是他公司里的一个哥哥，那而且是个已婚的男子。贝贝呢告诉马先生刘杰对他是非常的大方啊，在他身上呢已经花了上100万了，而且甚至呢还允诺贝贝可以呢为他出买房的款项。也就是说呢这个已婚的男子呢也是在追求贝贝。你说如果一个男人不喜欢一个女人舍得愿意会为他花钱吗？对吧？ 从贝贝和马先生的聊天记录，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呢，自从撞见了刘杰和贝贝在一起之后啊，贝贝呢对马先生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也是，180度的大转弯，对他开始变得冷漠了，就不想要跟他在一起，就是想要分手嘛。那当然了，也不想要还钱。如果他想还钱的话，肯定是会站出来，但到现在都是避而不见，所以。当时的这个马先生呢，在微信当中的言语呢，还是真的是有点乞求的那个感觉啊，说我们不要断了联系好吧，他依然对他呢还是愿意付出的。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贝贝的妈妈是怎么说的。
那孩子嘛，那就是等于不是说是按照你就变是让人家是记得你的事
了。我什么东西都记得他，结果呢他对我干了什么事，他干的这种事你感觉是人干的事吗？
我跟他又没在一起。
刘姐有家庭你知道不知道？
没有，他俩都离婚了，他让我看过他的那个离婚证。
刘姐我俩当时就是发生矛盾打架之后，然后刘姐把微信记录来我给你看一下，人家认识的比我还早啊。
等于说刘姐哎，两个先交往，跟刘姐交往了之后中间还跟你交往。
是啊，我每次想起这个事我真的恨不得把他给剁了，真的，我从来没有受过这么大的侮辱。
小伙子，我跟你说啊，你当着他妈妈的面子，你不能说这样极端的话。
我知道，我在极力的克制自己，真的生不如死。我三更半夜睡不着，我每天吃靠安眠药，我从来没有想象过我会跟他走到这些地步。
从马先生的言谈当中，调解员听得出来，他对贝贝用情还是很深的。这件事儿只能让贝贝出面，才能把双方的矛盾解开。那么，此时的贝贝究竟在哪儿呢？
你女儿在家吗？现在
没有，她去的朋友家。
我感觉她妈妈在撒谎，这是她就是昨天很晚的时候拍的一个视频，然后开着车出去了，现在车还在车库，为啥人不在家？她妈也不会开车，是不是？
这什么时候拍的视频？
昨天晚上。
不是你喊她起来吧，她肯定在家了。
她没在
家。哎呀，肯定在家了。
她在她朋友那儿。
那你打电话让她回来吧。
她就在她朋友那儿。
躲谁？躲刘姐还是躲我？
谢谢。
而巧合的是，就在我们和贝贝母亲沟通的时候，原本还可以正常查看的贝贝的短视频账号突然被设置成了私密状态，这一点让马先生更加坚信贝贝的母亲在说谎。
你让他起来啊。
没在家，我也在那儿。
哎呀，肯定在家了，是不是那个男的也在？
那刘姐，你跟刘姐打电话看他在不在。
我建议就是你跟你女儿联系一下，你女儿这边可能也会有什么苦衷，我们想了解一下。
我应该说要不你就离婚，就看他判断说他给他慢慢还，反正那一天跟我那要他没上班。
我跟你说阿姨，现在啥情况，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个硬碰硬，硬碰硬解决不了问题。我们现在有问题，如果能沟通解决我们就沟通解决。他这边是不是对贝贝也有什么误解或者什么，我们现在还不清楚，联系联系我们这小一辈的事儿，让他们自己来解决，行不行？
行
啊，要不你跟他联系联系。
贝贝的母亲终于答应先跟贝贝联系一下，让我们在门外等候。在等候贝贝母女沟通的时候，马先生也给我们拨通了那位刘先生的电话。
喂，
哎，你好，是刘杰吗？
哎，你好。
哎，刘杰你好，我们是那个百姓调解的，我是百姓调解调解员。
啊。
左贝贝是你女朋友吗？
啊。
我想了解一下，就是之前你跟左贝贝之间。
我们俩是开过公司。
一起开的公司。
是的。
你们两个有没有过男女朋友关系？他们之间发生了一点纠纷，然后他说在他们两个交往之间，你跟他也有交往，有没有这回事？
哦，那你跟他联系吗？我不知道。
你跟这个左贝贝之间有没有过关系？
O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一档在空中和你约会，一起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那继续我们今天这个故事啊，消失的前女友。那刚才呢，通过这个女主角啊，女主贝贝的妈妈的嘴里呢，我们知道了这个刘杰呢是结过婚的，但是啊，在他跟贝贝交往的时候呢，他就离婚了，而且贝贝的妈妈也看到过刘杰的离婚证，那以此来证明说他对贝贝的真心。那现在呢，找到栏目组的马先生呢，竟然是在刘杰之后才出现的男友。 那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啊，马先生呢是打通了这个刘杰的电话。那记者呢问询刘杰和贝贝之间的关系，刘杰说他和贝贝曾经一起开过公司，可是问到他俩到底是不是男女朋友关系的时候，刘杰选择避而不答，并且挂了电话。之后呢，记者还是锲而不舍啊，又再次拨通了刘杰的电话，我们来看看刘杰会如何回应。
人就是马俊池，他说的是在2019年跟2020年8月份，然后他们两个当时是男女朋友关系。他说他们两个在交往的时候，这个左贝贝也在跟你交往，就是向你求证一下。
我没有。
但是我们看到了那个谁，就是左贝贝的聊天记录，聊天记录里面他说你是他的男朋友。
就不再接听我们的电话了。调解员再次翻看了马先生和贝贝的聊天记录，却发现了新的问题。
你知道刘杰这个人物存在是什么时间？
4月18号。
4月18号，但是我看你4月18号之后，你还有给他转账。
因为当时他这边装修房子嘛，然后他也说刘杰不是他男朋友，然后呢，意思是有这种访谈的迹象，他又给我诉苦，然后
你知道刘杰这个人物存在之后，你又给他转了多少钱？
应该有个9万块钱吧。
之后你都是大段大段给他发信息，但是人家基本上都没回复。从这个时候你应该去自我反思了，他对你其实已经没有感情了，但是这个时候你还在一直不停地打击。
因为当时两个人他整天跟我讲的，哎呀，我们啥时候计划一下结婚或者说怎么样，甚至连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你说这种对于
名字都想好了，我生气这个女的，我也气你，知道不知道？你已经30多岁了呀，30多岁你应该有对基本的生活常识有一个判断。你们两个在一块儿这么长时间，见过几次面？
差不多也就10次左右。
10次面，然后你又给他这么多钱，你也是一个成年人了呀，你都没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吗？
因为当时他一直说就是抓紧时间，然后想着结婚这个事儿。
他跟你讲要跟你结婚。
对，然后他一直在跟我说，他说你是我这个世界上最想嫁的人。
但是我跟你说，兄弟啊，你有没有去过他家里？
没有。
他有没有去过你家里？
没有。
双方父母有没有见过？
没有。
他绝对不会说把你屏蔽在他的朋友圈、他的生活圈、他的亲情圈之外，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
因为有的时候我很不甘心啊，因为我付出了很多呀。
那么贝贝的母亲和贝贝商量的怎么样了呢？
阿姨，要不您看看门，看看跟女儿沟通好了没有？
都把病房了，
那你跟姑娘那个是怎么说的呢？
在十几分钟的交流过程中，贝贝的母亲不愿意再开门。
不是，如果说没了面接的话，那我就整天守着这个门。
阿姨大人，压着我把他嫁给你。
你认为我会要这样的人吗？
那就是啊，那你该咋着？你还你欠的，还你欠，你该咋着？
那什么时候还？这要是还钱的话，咱们跟他立个协议，说说看啥时候还。如果现在没有的话，我们能不能过一段时间，或者给个期限？
说到还钱的问题，屋里再次没有了声音。
就想见到他本人，然后让本人过来，然后把这个事情说清。这人肯定在。
在里面，他不愿意面对你。
根据现在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如果求助人所说的呢都是属实的话，那么作为女方呢，我觉得就有可能会涉嫌到诈骗的嫌疑。因为按照我国法律规定，以婚恋名义骗取他人财物的，一般都是按诈骗罪来处理。那么现在女方的这种种种的迹象呢，我觉得有一点这个诈骗的这种嫌疑在身上。那么建议呢，男方求助人可以呢向公安机关报案，根据公安机关具体调查到的证据来具体的确定是否构成诈骗。另外呢，如果双方确实是存在恋爱关系的话，那么作为男方在恋爱过程当中向女方进行的一些转账，像520啊、1314啊这种特殊含义的转账，那么从法律上一般会认为是一种赠与的行为。那么作为赠与，一旦交付到对方的手里，那么就不得这个要求对方返还。当然，如果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女方存在着一些过错，那么或者是这种赠与的超大额的赠与导致了这个赠与人的生活的一些严重的困难，那么作为法律上呢也可以支持部分的返还。所以男方呢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呢女方对于他赠与的这些大额的这些转账呢进行部分的返还。同时呢，我建议女方那么要
OK， 听了一长段的录音啊，那我们稍微的歇一会儿，哈尼呢来再给大家捋一下这个剧情啊。嗯，那贝贝的妈妈呢是知道刘杰的存在的啊，而且呢她觉得自己的女儿非常的有魅力，那被很多人追是吧，就像这个电视剧当中演的剧情一样啊，这个美女嘛总是稀缺资源，被多人追求，那不是很正常吗？啊，你恋爱当中为他花钱也很正常啊，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依然是没有出现贝贝的身影。虽然说他的车停在车库里，而且呢，就在记者和马先生在贝贝家门外和他妈妈交谈的过程当中呢，是突然间这个马先生发现啊，那贝贝的这个短视频，他的抖音的这个平台突然间就看不到内容了，那说明什么呢？说明我，大家也能猜得出来了啊，我觉得真的这个贝贝应该是在房间里的，否则他不可能那么及时的就知道了马先生呢是已经出现在他家门口来找事儿了，而且呢是带着这个记者上门的哈，那所以呢他是为了保护自己的隐私，所以就关闭了自己的视频账号。那哈尼看了马先生和贝贝之间的聊天记录啊，我发现这个贝贝真是把刘杰和马先生都当成了他的取款机，是这个不给钱就给那个要，那个不给钱就给另外一个人要，而且要的数额还都非常的大，不单是买名牌买礼物啊，甚至是还信用卡，还有买房子装修都要找男人买单。故事剧情呢发展到这里，大家也应该是感受到了这个马先生呢他也不是玩玩而已的啊，他真的是很认真的对待这段感情，也真的很想跟贝贝结婚，甚至连两个孩子的名字都起好了，但是令人大跌眼镜，他们给孩子取的名字叫子期， Oh my god。所以呢贝贝就是利用了马先生呢很想结婚的这样的心理，就一直是吊着他，甚至是在马先生知道刘杰这个人的存在之后呢啊，依然是有继续为贝贝花钱，因为呢马先生说他不想放弃，那贝贝又在他面前诉苦哭穷，所以呢他之后还是有继续的在为他花一些钱，他们家的餐具啊还有连这个暖气费10000多块钱都是马先生在出，为爱买单300000，如今却怀疑被诈骗。亲爱的嘻嘻哈宝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一档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那我在节目当中呢，经常是和大家分享发生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一些真实的跟情感有关系的案例啊，或者说是新闻，也希望呢大家在这样的形形色色的爱情故事当中呢能够去汲取一些经验和教训，希望呢自己在面对情感的时候能够理智一些，能够清醒一点。找不到当事人贝贝，所以记者呢就选择了离开，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时候马先生又打来了电话。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您是您青少年子女生活中最大的影响者，他们需要您的帮助以度过现在的艰难时期，和您的孩子谈谈，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并以健康的方式应对新冠病毒 COVID-19 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例如去户外或者静坐冥想，并确保他们知道可以寻求帮助，在 starttalkingnow.org 上可以找到更多帮助和资源。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果然那个就是呢，我听到这边有他这个快递的，然后呢人在家。
你没见他出来吧？这个我没见过呀，谁出来？你我这他去哪儿了？我不知道。好吧。你奶奶，你给我说，快点去房间，和你要房间，你给我说。
早上不是他拿了快递吗？
你是早上看到他拿快递了吗？
不知道，我在那边的时候听到。
你怎么看见了呀？
你是早上看见他了还是咋回事？
因
为在屋内没有见到女友，马先生明显焦虑起来。而再次见到马先生的贝贝母亲也失去了上次的冷静应对，两人一言不合就争吵了起来。贝贝母亲甚至还将马先生给女儿买的礼物也扔了出来。
这地上的东西是你买的吗？马先生，
你眼睛看到的东西大部分
OK，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一档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那我们今天呢聊的话题呢依然是关于情情爱爱的谈情说爱的。那只不过呢，今天话题的侧重点是啊，到底是真爱吗？还是说只是以爱的名义来骗取我的钱财呢？为爱买单30万，如今却怀疑前女友是诈骗他。那马先生呢是再次找到了贝贝家，那跟阿姨呢是产生了冲突啊，非常大的冲突，甚至是肢体的冲突啊。那因为呢贝贝的妈妈说呢，说马先生是3天2头的来骚扰他们啊，甚至呢他已经就是把马先生买的一些名牌的东西啊，衣服呀啊包包啊都扔出了门外啊。那他意思就是说还嫌弃马先生的经济条件不好，他说这是你自愿去付出的，如果你买了车买了房，你们可能早就结婚了。那马先生说，你知不知道你女儿特别能吃，她每天都吃了什么，她在吃上面花了多少钱。那这个妈妈意思就是说是你心甘情愿的啊。所以哎呀，在这边呢我们不得不提到的另外一个话题了，那就是关于父母对于子女的教育以及消费观方面的一些教育和影响。 男女之间谈恋爱啊，那尤其是在希望说恋情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那男生呢要表明说对于女方的在乎和爱，那他呢就会有金钱上的付出，除了时间精力也会有金钱的付出，也是想表明自己有经济的实力。可是呢，女生千万不要以婚恋的名义呢去肆意的乱花男方的钱。那我觉得家长呢也要去教育自己的女儿要独立，不单是精神独立，也要有经济的独立，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一种找饭票啊，结婚呢就是有一个提款机这样的一种思维去寻找自己的人生伴侣，那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刚才也听出马先生对记者说的那一段话的意思非常的恐怖啊，他说他一直是在压抑自己的情绪，现在是有一些原因导致他呢不能做出一些太过分的事情，但是他说了一旦有一天他控制不住，说不定真的会让他全家死光，恋爱不成甚至丢了小命。关于这样的相似的案件我们也听了真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呢女人还真的是一定要独立，千万别觉得说所有的事情都要靠男人，更何况呢现在追求的男女平等不单是精神上的平等，也是经济上的付出的平等。你有能力赚钱，这个赚钱的能力呢也是实现了你的一个自我价值的体现，也是你对社会的贡献的一种价值的体现，这在男人眼里呢你会更具有价值，他会对你非常的钦佩。所以我觉得比较良性的两人的发展呢一定是旗鼓相当的。那在刚才这段录音的结尾呢，我们也听到记者说了，有重大的线索出现。接下来听另一段的录音。
我知道他在哪上班。那个消失的前女友，我知道他有个公司叫新贝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你们在网上一查就能查得到。
让人欣喜的是，我们确实查到了这家公司，而且公司法人显示的名字也正是马先生女友贝贝。得知这一信息之后，我们迅速赶往公司注册地址。
我们是那个法院调解的，然后呢就是原来这边有个公司叫做新贝文化公司，是在这个房间。现在咱是不是这个公司？他这个公司经营状态还是一个存续状态。
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他的公司做错地方了，或者是他是小
没有
关了？
上面显示还是开业状态，但是下面留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你知道是谁的不知道？
这个不清楚。
这个电话打通了。咱这边是不是星贝文化传媒？显示的是这个号码是一个公司注册的一个电话。
我刚才查，我们现在16018这个房间是一家生物科技，然后但是这家公司已经搬过来大概有一年了，因为我们这边只留就是物和业主信息，还有我们现在的租户的信息，之前的我们这边没有。
就在这时，马先生突然发现贝贝的短视频账号更新了，而且先后更新了两段视频。
原来的话100多个吧，原来100多个视频，现在等于说是删的只剩3个了。
是的
啊，但是他这里面有一段话写的是：不了解别人的故事，不懂他人的经历，就不要随意评论别人。希望大家生活和乐美满顺利。既然说不了解别人的故事，不懂他人的经历，不能随意评论，我也希望贝贝能够出面把自己的故事、自己的经历说出来，给大家一个交代。
OK， 再次提醒亲爱的嘻哈宝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一档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个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8点，这一个小时是我们空中约会相互陪伴的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也是我们新粉丝、新听众的新朋友，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关于一个男主，他感觉呢被他的前女友骗钱了，不单是骗钱，还骗取了他的情感。 现在呢联系到栏目组，想通过栏目组的帮助找到他的前女友贝贝，能够要回曾经为他付出的30万元。那现在呢有人看到了这档节目，也提供了线索，说认识贝贝并且知道贝贝开的公司的名称。记者呢和马先生一起来到了这家公司的办公大楼的所在地啊，但是呢竟然是另外一家生物公司。那也问了这个物业，物业说之前的公司信息他们是没有的，他们只有目前的租户的信息，也就是这家生物公司。那记者呢又拨打了贝贝这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上面留的手机号码，可是对方说啊根本就不认识贝贝，也不是贝贝的传媒公司。虽然呢记者是查到了他的公司的相关的信息，这家公司还是存续的状态，可是公司已经搬走。在这呢 Estella 哈尼也提醒一下大家，在之前的一段录音当中啊，贝贝的妈妈有提到过一句话，她说呢你们找她要钱也没有用，因为她现在没有上班没有工作。那看来呢这家公司啊已经是消失了。贝贝的另外一个男朋友，也就是之前呢和她一起开过公司的这个刘杰呀，也就是为了贝贝离婚的这个离异男刘杰呢，在跟记者的电话沟通当中，他呢已经是不承认啊他现在跟贝贝还是有男女的关系。那到底为什么呢？他支支吾吾的不肯承认，是为了保护贝贝吗？还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或者名誉呢？那记者呢也是找到了律师啊，应该是打这类官司比较有经验的律师。这位律师呢也说了，如果是借着婚恋的名义去骗取钱财，那这个男主呢是可以通过啊法院，通过法律的这样的手段去要回自己的部分的钱财。不过呢在两个人交往当中，大家你看很多男女朋友是吧，通过这个微信转账特别的方便啊，会发一些表达情意的数字，比如说啊1314或者是520或者是3344，这样表达情意的特殊的数字的钱数呢啊，那你就基本上没有可能性要回了。所以其实现在呀有很多平台有在教一些女生去如何的防范自己的男朋友跟自己谈完恋爱，如果说两个人不合适分手之后啊，以防呢男朋友跟他要回这些钱财。甚至教大家说，你们在聊天的时候呢，一定要说问对方，问男方说，你这是赠与给我的吗？要对方有明确的答复，那这样的男方呢，就很难要回这一部分的钱了。不过呢，记者也表示啊，如果说涉及的钱数非常的大的话，还是有机会通过法律的手段要回来。我记得呢在前一两年呢也听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啊，也是一个男主啊告了他的前女友，并且大概是要回了至少大50-60万吧，而且呢还有一辆车啊宝马车，而且这个官司呢还竟然是被男主打赢了，也是通过那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在新闻上爆发之后呢，也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关注关于这个谈恋爱的时候的钱财来往的问题。后来女方呢还一直是有在申诉的，她觉得说啊这是正常的恋爱交往过程中付出的钱财，她不应该要回这一部分钱。我记得当时的情况是什么呢，这个男的呢要比这个女的年纪大比较多，而且呢男方长得其貌不扬，身材个头也矮小，那女方呢是身材比较高挑的，也年纪比较轻，那一个是要财一个是要色，对吧，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们作为旁观者呢 并不能呢肆意的去啊揣测说这个女的就不是真心实意的付出，啊，不是有句话这么说的吗？这丑男旁边往往是有一个美女，哎，说不定他们还真的是真爱呢，对不对？这女方美女就是被她的这个丑男友给打动了，对吧？当然了，这里边呢肯定是有对方的经济实力这一方面的因素。而且呢，从新闻当中我们也了解到说，这两位的恋爱的时间也不短啊，至少也有一年多两年的时间了。嗯，之后呢是因为其他一些什么原因呢就分手了，而这男的呢就把这女的给告了，而且还告成功了。所以呢，我想说的是啊，谈恋爱啊，花花钱是吧，这很正常。你不可能说你恋爱两个人交往出去对吧不花钱，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呢，花多少钱啊，又要用什么样的形式去表达你的爱意，这个呢真的是要把握好分寸。所以我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的亲爱的西西宝贝啊，西西宝贝就是我们的女粉丝女听众，那哈哈宝贝是我们的男听众。我在这儿呢要提醒西西宝贝们，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一定要精神独立的同时也要经济独立啊。但是呢就是谈恋爱嘛，对吧，相互送送礼物，这个也非常的正常。不过呢要把握好这个分寸，这个尺度，不能要了过，就是过于贵重的礼物。其实这个我觉得真的，女人但凡有点自尊哈，真的不会说去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去提醒男方你要给我送礼物。我觉得这个事儿应该是男人主动的，对吧？所以你们两个人呢在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呢，就要先去除了三观以外，要问清楚彼此的消费的观念，彼此消费的习惯，对吧？就是从中呢你就可以了解到说这个男人他是不是大方的啊，那你也可以了解到这个女人她的消费习惯，她是不是喜欢买名牌啊，她有没有这个经济能力买名牌，以及就是女方是希望男方是大概什么样的经济实力，对吧？那男方呢也要表达清楚说，哎，我自己会不会介意说去买太贵重的东西。这个时候呢又涉及到另外一个话题了，那就是说抠不抠门的这个事情。因为有一些男人他真的是非常的抠门，可是这个抠门呢是节约，他对自己抠，可是呢他对别人一点都不抠。但是呢有的男的是对自己非常的大方，可是对别人，尤其是对另一半哈，或者说对女朋友非常的抠。所以如果说你发现说这个男的是很抠门的人，对自己抠不抠这是另外一回事儿，他如果对你抠的话，我觉得还是算了吧。是要找一个呢懂得过日子的人，大家一起啊来看，就是说我们在自己的经济能力范围之内去过好这样的一个共同的生活，对吧？也不能乱花钱。可是呢如果说啊有一方太抠门了，当然也有女生她可能也是属于很抠门的那种，也有可能啊，那你们会因为消费每天要买什么菜买什么东西而去有纷争去吵架，那这样呢是非常影响感情的。所以呢我还是再次提醒所有的嘻嘻哈宝贝们，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在交往的初期呢就要了解对方的消费的习惯，消费的观念，以及他对对方送礼物是如何看待的态度呢。好的，亲爱的嘻嘻哈宝贝们，我们的节目呢也接近了尾声了。那今天和大家分享了一个很精彩的故事啊，那就是我现在想来呢，我感觉这个女的是不太忠诚的，对吧？至少说她的确是存在脚踩两只船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她呢也是虽然说曾经有努力过啊，想要开公司啊，想要创业啊，想要赚钱呢，可是后来他会发现凭着他的年轻美貌姿色他可以得到钱财，所以呢他觉得他有这样的一个先决的条件来钱呢是非常的容易，所以他利用男性呢喜欢美色，利用他先决的优势呢去骗取钱财，这样的行为呢是非常令人不齿的。关于这个故事如果还有后续的报道的话呢，哈尼也会继续来和大家分享。所以呢亲爱的嘻哈宝贝们，记得在每个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8点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节目的最后依然送上哈尼的 Good Night Kiss， 希望你们有一个好梦了，晚安，Good Night。